请听神的话。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感谢神的话。
今天为我们听到的是穆同佑牧师。穆牧师于6月1日开始正式成为我们中文堂的牧师。相信大家在网络上已经见过穆牧师正道了。那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天是穆牧师第一次与我们会众面对面，在实体聚会中为我们正道。穆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如海沙的思念。
大家祝你平安。
平安。
我想你们是不会紧张，我会紧张。
我还
不熟悉，所以好像很多东西都在追着赶着，下一个是什么，然后做什么啊，这样哈，几点开始等等，那么我不应该紧张哈，因为我牧会今年是第30年，30年了，挺久的。我23岁就出来做传道了，就是我读了高中就直接进神学院，所以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很多社会上的那种的经历，所以我很简单，我很简单，你们就想纯粹，就是很纯粹的想侍奉主。想要在上帝的家里面成长，所以我上帝感动我，我就做了传道人。那至于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你们以后会慢慢的认识我。我在想我可以拿在手里哈，应该可以哈。我会比较习惯拿在手里啊。其他方面你们可以以后有很多机会慢慢认识我啊，就是有一点可能你要有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呢？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人，有他的性格性情，有他的优点，也有他不足的地方，有他的强项，也有他的弱项，你们没得选择。当这个教会的这个聘牧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跟我谈谈，然后觉得我应该会适合这里的牧会的事工，然后就做了这个决定了。那对于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没得选择，这个牧师好的不好，好像你没得选择，那个外貌是不是你喜欢的，好像也没得你的选择， 希望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喜欢，慢慢的欣赏，然后在主里面愿意同工啊，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愿意配搭我不足的地方，你们补足那你们不足的地方，你们需要的地方，我也愿意补足啊，在基督里面配合。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又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你，能够在这里的特别感恩，因为就是有一个吸引力把他们吸引到你的面前，然后愿意在这里一起的同心合意的开声的唱歌的祷告的一起来敬拜你。有一些不能来到我们当中在线上参与崇拜的，主啊，你也赐福他们，愿他们在以后的日子能克服一些外在的因素，也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所以天父，求你带领接下来一起思考主你话语的时间，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恭恭敬敬的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我如果说的太快，你们崇拜之后可以跟我反映一下哈。我是马来西亚华侨，所以意思是说我的中文没有很好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得清楚啊。不要期望太高，我的发音会很准。我们的老师是当初我祖父辈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条件都没有，如果有学校教书，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看看哪一个可以做老师，哪一个就来做老师了哈。所以我祖父辈他们的华语，你们的普通话，更好玩啊，更好玩。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听到一个长辈他这么念，游游游游到外婆求。每一个字是对的，每一个字发音是对的，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啊，游游游游到外婆球啊，然后听到树上小鸟叽叽叫，又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发音啊，树上的小鸟啊吱吱叫 ，OK， 所以你不要对我的中文发音期望太高啊，我们是这样环境长大的。今天愿意与诗篇139篇。1-18节一起来思考。当我自己读这个诗篇139篇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觉得它是一个讲到一个关系啊，讲到关系。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关系，就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啊，无论是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科学、政治学，甚至我们念的神学。最终的目标还是讲关系。好，全球性的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冲击最大的也是关系，不能回国，好，有亲人好多想念，对吧？思念家人，不能回国，不能有社交，不能见面，这都是一个距离上的一种的阻碍。见面的时候必须戴口罩，就我在上面没戴口罩而已，所以全是戴口罩啊，就影响到视觉的拦阻啊，还有呢，这个不能有肢体接触的拦阻啊，甚至我的大儿子，他上两周，他因为他想去阿德莱德工作，然后也申请，然后也找到一份他很满意的一份工作，所以。他上两周就开车过去阿德莱德，但是过去之后就被要求要隔离2周。隔离是什么日子呢？从来我都没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的儿子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他这2周怎么过呢？这个日子怎么过呢？我就想到那感觉很像坐监狱，是吧？坐监牢，坐监狱为什么是对犯人最好的惩罚？就是隔离。原来当我们生命当中跟人的关系失去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失去的时候， 这就是最大的惩罚，最痛苦的事情啊。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无法停止我们渴望关系、渴望爱、渴望去爱别人啊。这种渴望一刻也没消停，甚至即使在 COVID-19 期间，可能我们这个渴望是更强烈的。但是我们可能常常没有醒觉，人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上帝的爱，人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上帝的爱。所以我今天要与大家一起思考诗篇139篇，当愿这一篇的经文启发你去明白上帝的爱。首先，我还没习惯自己控制，以前我在教会我都是讲现在那个控制人就把我控制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会忘记控制。首先，诗篇139篇讲到上帝的三个神性跟一个他很主要的属性啊。第一个，上帝的神性就是他的无所不知。我们再把这个经文读一遍，我放在荧幕上的字有点小，如果你有自己圣经的用手机来翻开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4节，我们再来读一次来。耶和华，你已经践踏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们都希望人认识我们，你也希望人认识你、了解你、知道你。可是你怕自己不美好的一面会造成别人不喜欢你、不接纳你。所以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关系是因为太认识而破坏、而伤害，感觉受伤。好，所以同样的，我们很渴望，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有委屈的时候、有伤心的时候，你渴望上帝知道你、上帝理解你。哎呀，别人都不理解我，但是上帝理解我，他安慰我。可是不表明你愿意上帝知道你的所有，你跟你最亲近的人，你渴望他理解你，只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你要喝杯水啊，你要怎么样子，你现在伤心、现在难过，但你可能还是很害怕自己不美好的一面被人知道。我们穿着我们举动都是希望别人看到我们好的一面、喜欢我们的一面、接纳我们的一面。所以同样的，在信仰上，坦白说，我们处在一个程度，就是希望上帝在我需要、我孤单的时候、孤独的时候，我希望上帝知道我。当别人嘲笑我的，我希望知道上帝他还爱我，他不会离弃我。我希望上帝现在陪我走过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事情。但是这里说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你的好跟你的不好他都知道，就是你是所有，你的所有上帝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帝面前，其实你是赤裸裸的。赤裸裸是什么意思？赤裸裸是羞耻。你看这个伊甸园里面，人犯罪之后，人就发现自己在神面前无法隐藏的时候，那是害怕，那是羞耻，然后感觉害怕会被遗弃。圣经说我们那个很努力隐藏的那不好的一面，圣经说那个叫做罪， 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意思是说，我们都有不完美的一面，都有罪。可是今天圣经说，这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在这个无所不知的上帝面前，我们完全的敞开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所以难怪圣经里面有一些形容，形容什么呢？在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六节，我读一读，你们不用翻吧。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六节，圣经说：“但我们是虫，不是人，所以我们人在完美圣洁的神面前，如果我们是完全的敞开，在他眼睛之下毫无遮掩。”在荣耀的神面前，我们是什么？我们卑微到就是虫，所有生物里面最低下、最无能的、最没有作用的、最没有价值的，我们就是虫。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又说什么呢？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说，我们是尘埃，我们是尘埃，这更糟糕。什么叫尘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尘埃渺小到一个地步，就是等于没有。尘埃就是没有，没有任何的存在和价值。圣经来形容我们的是什么？是虫，是尘埃。在如果对比上帝的荣耀和存能，所以当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赤裸裸的羞耻。而且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上帝不只是无所不知的，还说这个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来预备三。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光。当然，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圣经还说，这个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其实我们都挺喜欢别人，恋慕我们的。你看现在有很多那个叫做什么直播啊、网红啊的，就然后就希望有人上来看你，看你唱歌，看你表演，看你说话，陪你聊天啊。你会在意那个数目字，多少人现在在线上，多少人你会在意多少人是你的粉丝啊、铁粉啊等等哈。我们喜欢人来恋慕，来跟从我们。但我们不喜欢，其实我们不喜欢别人一直黏着我们。有时候那个现实是很残忍的。什么时候你跟一个人说我永远的爱你，我爱你不会改变的，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陪着你。当你说这样话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那个关系要过去的时候了。为什么呢？你已经被我打下了，我也不会满足于就你那么一个人那么喜欢跟着我做我的粉丝啊！我现在大概是要以别人为我的目标，这是很现实、很残酷的人生啊！我们也不会自在。一个全知的上帝，他还说他是像影子一般的黏着你、跟着你，无所不在。你这个最强烈的比喻都出来了。我到天上那最高处的，我到阴间下海，我到海的极处最遥远的地方，我以为黑暗，这黑暗可能就是一个黑暗， 这黑暗就是可能就是说让人视野看不清，希望黑暗使上帝看不到我。这黑暗也可能也可以指我的软弱，我的丑陋，我的罪，没眼睛看了。这广东话讲什么蒙安台哈，是吧？但上帝还在，上帝还看得到，上帝还在，逃都逃不掉。这个知道我所有软弱丑陋的上帝，我赤裸裸在面前，他竟然还说他无所不在，形影不离。罪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身上的不完美就是罪。罪是什么？罪就是深入我们灵魂的控诉。所以圣经形容撒旦是什么？撒旦就是控诉者。你还记得那个约伯记吗？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撒旦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撒旦是堕落天使，但是他可以在上帝面前走来走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上帝面前来控诉，那上帝啊，你觉得那个人很好，我跟你说，不见得哦，可能你太爱他，你太保护他，你给他太多了。如果你把你的那个爱呀、保护啊打开，你看一下，他还爱你吗？这个就是约伯记的那个情景，他就是那个在上帝面前控诉。今天人软弱犯罪，撒旦控诉我们，在神面前控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启示录也有说到，启示录说到那个当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这个就发生了天上天使和这个撒旦的跟从者的战争，然后呢，从此之后，这个撒旦并他的跟从者被打败了，摔在地上，要做世界的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撒旦不在上帝的面前控诉。所以罪是什么？罪就是深入你灵魂的控诉，而且他会一直终身的都在控诉着你。上帝也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他不是控诉我们，他要我们去直面罪，面对罪。其实他对罪有了一个计划。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从前面一直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无所不知，上帝的无所不在，这两个神的神性。那这样看的话，其实我们是很没有希望的，很害怕的。但是有个好消息，诗篇继续说下去，说上帝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慈爱的神，慈爱的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来。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你腹中，你已复比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还好上帝他不只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也不只是无所不能，他是慈爱的。他是慈爱的，在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个基础，更大的一个基础是他慈爱的属性，上帝慈爱的属性。神的慈爱彰显在，特别彰显在他的无所不能上，他的无所不能彰显在他的创造人类。神造人类的时候，那人是神精心的创造，先有了天地，先有了空气，先有了阳光，先有了温度，先有了食物，先有了植物，先有了所有人一切所需的。我讲太大声，太兴奋。所有这个物质，所有的东西都存在中才造人，就是等于前面是为后面很重要的那个角色准备。人是神精心的创造，神创造人还怎么样呢？跟所有生物不同的就是吹了一口灵气，代表着神的生命和属性。意思是说，所有的关系当中，人跟神的关系是特殊的。就好像 孩子是你生的，他是你的宝贝。我们人就是上帝那最宝贵。所以在这样的创神的无所不能上显示了他的慈爱。神的无所不能在我们身上非常的特殊啊，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一个手掌大概就有500亿的那个细胞啊，怎么样能够把一个500亿的细胞放在一个手掌上？我们身上的大小说，圣经说什么在暗中就连接就受障。我们身上的血管，这科学家说把你大小所有血管连起来，大概一个人的身上的血管可以绕地球三圈半，怎么精细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可以绕地球三圈，可见我们是神精细的创造。但是人犯罪，从伊甸园开始，神精心的创造，人犯罪。可是神没有弃绝我们，神没有弃绝我们，像我们有时候制造一个成品，哎，瑕疵了，失败了，教一个学生，养一个孩子，失败了，放弃了，就是失败品。神没有把我们弃绝像失败品，他反而付上最大的代价。我为什么说最大的代价？没有一个代价是能大过生命。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用死的方式、舍命的方式成为我们的赎价。做什么呢？重造。伊甸园的时候，神造了我们，我们是他的至宝，但是失败，有瑕疵，人犯罪，神透过他的儿子再造一个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5:17说，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上帝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建立在他的慈爱的属性上。这是今天你要认识的上帝。让我做几个思考或者回应，来帮助你明白这到底在说什么。现在我先第一，从今天这一段的说到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我们可以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并没有因为他多知道你的软弱而增多或减少，会因为你是怎样的人而增多或减少。但是我越认识到你的弱点的时候，我越不耐烦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跟你很好很好很好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他开始不耐烦你了，生气你了，讲话对你不客气了，因为他知道你就是这样，改不了，讨厌你这个性格，不喜欢，不想跟你在一起生活啊。但是上帝他并没有因为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而厌弃我们。意思是说，神的爱并没有因为更多知道你的不完美，他的爱而增多或减少。所以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上帝有一个新的认识跟新更多的信心，不然的话我都可以猜得出来。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你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你会很喜乐，很有信心，要去教会敬拜主，要侍奉哈，上帝赐福我。但有时候呢，你又觉得这个自己做得不大好，这上开始怀疑，上帝还会爱我吗？这个世界这么多人，几乎这么多人，我是谁？上帝软弱的时候，你又开始，上帝不爱我，你就害怕，不敢来敬拜，不敢参加小组，甚至连自己在家里面圣经不敢拿起来，怕圣经讲的每一句话都在骂你。好，你认识的上帝是错的， 上帝他并没有因为多知道你的软弱，他对你的爱而增加或减少。好不好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这上帝的慈爱上，他越知道他可能越爱你，越知道怎么帮你，越知道怎么设计你的人生，帮你计划，让你蜕变，让你被拆毁再重建。这个上帝他的目的是慈爱，他的神性是建立在更大的一个属性，他是慈爱的神。第一点，第二，上帝爱我们，刚才我没提到，就是诗篇130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说到上帝对我们的思念多如海边的沙。你要知道，这个上帝是知道你的上帝，知道你一切的上帝，知道你好也知道你不好的上帝。他还说他对你的思念多如海边的沙。所以可能过去你理解的上帝都是错的，因为他对你的爱多过你的理解，他对你的接纳，他对你的宝贝，他对你的肯定多过你的理解。因为你愿你自己人性来理解上帝，以为神不爱我，神越了解我，我就是个失败品。他对我们的海边思念多如海边的沙。你去海边，你随便抓一把泥沙，一把而已，不是整个沙滩，就那么一把，你能数算得过来你手都抓了多少粒的泥沙吗？你算不过来，很多的意思，算不完的意思。你的人生当中谁思念这么多？你的爱人吗？我不觉得他对你有那么多思念吗？恋爱的男女有这么多思念吗？如果有那么多思念，就不用天天在那边手机没回复我，没什么什么不知道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然后就在那边吵架。没有，这个上帝知道你的上帝，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上帝，知道你好跟不好的上帝，思念多如海边的上帝。所以上帝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上帝，这样的爱你的上帝，你是不是也应该多思念他？生活当中既然有这么样的一个上帝，他值得你去投靠，值得你去思念他，值得你去相信他，值得你的生活每天活在他的爱、他的计划、他的设计里面。那你愿不愿意每天也多多的思念他？因为这个上帝，你越思念他，你越祝福，你越知道他怎么爱你，你越蒙福。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圣经说昼夜思想他的话，是不是你愿意常常我们都努力过，我们都常常觉得不管是煮饭啊、开车啊、睡觉啊，还是做工啊，还是怎么样，都常常祷告，就凡不断的跟神交通，我们都试过，但是也有做不好的时候，也有做得不错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我们可能没有真的做得很好，但至少我们愿意常常去思念上帝，每天都有思念上帝，都读经，都灵修，每周日的时候都愿意回应这位思念我们如海边的沙的上帝，来敬拜他。这个疫情阻碍了我们，但是现在可以的时候，或者有一点更大的开放的时候，消除限制的时候， 是不是更多神的儿女都那么珍惜这位思念我们如思念如海边的沙的上帝。第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对你的爱和设计是最好的，他是这么有全能的上帝，他是这么知道你一切的上帝，那你应该也要相信他对你的设计会是最好的。你愿不愿意活出你生命最好的，去相信上帝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你有的你把它活出来，你能的你把它做出来，因为你相信你就是上帝最好的设计。我今天我跟那个敬拜团的人还有那个领唱的还有教会对音乐有兴趣的人，我跟他们说，事先跟他们负责人说，那个崇拜完之后你留下来，把这些人召集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们过去那个崇拜就只有一台钢琴啊，然后有时候干肢体不能来的时候，你们就用 YouTube 来唱歌啊等等的，我就觉得很可惜。上帝召你们，你们应该很多人都会唱歌的，为什么只有那么几个人一直在领唱呢？上帝叫你们可以学习，有学习的能力，为什么只有一个乐器呢？为什么你觉得你不能呢？我觉得上帝叫人，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叫人还会错吗？他叫你就是他最好的设计，你有没有把它活出来？在你的才干上，在你的恩赐上，在你的一些能力上，品德上，在你很多很多你的独特的地方，在你的机会上，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关系上，你有没有成为一个相信自己是神美好的创造，然后尽心尽力的把它活出这个神的设计和创造？第四，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所爱所造所设计，那我们也应该尽可能的用上帝的眼光去尊重接纳别人，他也是上帝精心所爱和所设计所造的。我们教会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或者人跟人的那个尊重的关系，应该要建立在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的设计他的创造上，去尊重别人，去爱别人，去保护别人，也让他活出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这样就除去了很多不必要家庭问题、人事问题、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你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帮助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认识你，而是用你的眼光来认识你，以致我们把我们生命的关系，不管是对神和对人的关系，建立在你是怎样的一个上帝的基础上。这样主啊，我们就能爱自己，我们就能爱你，我们也就能爱别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眼光放在最恰当的一个眼光来看一切的事情。所以天父，你赐福今天凡听和愿意去遵守、愿意去寻求你的人，愿你赐福我们，并我们的家人。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